来读，大家仔细听，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的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”耶稣醒了，斥责风向来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阿们。这到底是谁？这到底是谁？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认识他是谁。我们怎么认识，我们就会有怎么样的心跟怎么样的奔跑。如果我们认识他掌管一切，我们就比较不会被一切给震动。如果我们信他在环境中他是唯一，我们就不会在环境中随波逐流。所以他到底是谁，对每一个人来说，一生的年日都有必要也需要竭力的来追求跟认识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撒种的比喻接下去的。这一天的白天，主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，四种心田，只有好土才能让神的话显出果效。那么谁是好土不知道，所以那一天的晚上，这也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最后一段记录，白天神的话道入人心，晚上用黑夜来显出人里面有没有存住主的道。阿们。所以白天做工，白天侍奉，白天聆听，晚上渡船渡海，然后到另外一边去，因为另外一边需要有门徒跟主一起去。他们渡这一段路是在晚上，对岸呢有一个鬼附的，所以后来交通。那么就在突然之间，没有你的同意，叫做忽然，那有风起来了，加利利海的风永远都不是渔夫可以打破的，再怎么样勇敢专业可以的渔夫，也可以在刹那之间就从船上沉到海底。因为这是一个飓风，是你人生中不可预测的。所以他们听了耶稣的话，他们那一天晚上，当那一天晚上耶稣是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阿们。是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所以到底是门徒带着耶稣，还是耶稣指挥门徒，可能都是存在的意义。但重点是耶稣自始至终都在船上。阿们。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主不可能也不会把一个他爱的人单独的放在苦难中，放在意外中，主没做这种事。他白天因为一整天的侍奉他累了，晚上他在床上底下睡觉，白天他说话，晚上他休息，狂风暴雨也不能够叫醒他，因为他是主。他知道他为什么能休息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能休息，因为当你也知道你的一生都有主的时候，你也能休息。阿们。当你知道你的一生中 任何时刻主都掌管的时候，你也能休息，你就不会随着风浪一直在波动。当然如果你不知道你随着风浪波动，主也容许。人生总是有一些忽然突然意外的事情进到你生命中，如果你只是吃炸酱，你会太咸；如果你吃辣椒，又会太辣；如果你只有吃白面，又没太多味道。所以呢，你只能吃炸酱面，这样子最好吃，通通加在一起。所以在意外之处有神的同在，阿们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也是我们的信念。在意外之处神掌权，跟隔壁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哦，这个不用讲，如果你要跟我一起渡过去那就没问题。你要知道要渡到那边去，你就要把前面的那一刻放下来，前面的那一个白天众人拥挤簇拥，然后美好感觉很不错，那一刻的荣耀成功，或者那一天你被忽略的那种伤害或愁苦，都放下来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渡到那边去的荣耀等着你。你要放下前面的成功或者是失败，然后听主呼召你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而主这么说的时候，他没有跟你讲说没有意外哦，他也不能告诉你没有愁苦哦，他更不能跟你说没有风浪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主你就会知道，其实都有风浪，没有信主的也有风浪。你有主有风浪跟没有主有风浪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就是总没有一帆风顺的，不会有那种事情。你读书总是大大小小的考试搞得你心中很焦急，你在职场上面总是有竞争的对象，为了某些事情不断的打拼，不断的累积，不断的学习。你生命中不管摆在什么位置，总是有需要那个位置上面的突破跟成长。阿们。因此没有一帆风顺，而主只能够应允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起到那里去，我们一起进到你生命中，我们一起进到你的职场上。所以不管是你带主或者主指挥你，你只要确定了你现在的行动主跟你一起去，你就不用担心。阿们。阿们吗？第二句话说，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头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有时候想一想，缩小呢我们的心就算一艘船，扩大呢我们的心跟众人连结的时候就叫方舟。所以这个小船，你的心先问一个问题，你的心有被保守住吗？你的心是耶和华的园子吗？你的心可以跟神同行吗？耶稣仍在船上面，当你呼求的时候，你信耶稣的那一天那一刻，你的心主就进来了，并没有因为你软弱而改变，也没有因为你跌倒主就不顾，没有，主仍在你心里面。阿们。他说门徒离开众人，先从人群中退下来，有时候跟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还是有好处的，因为你有一大半耗尽力量的部分就是跟人群太紧密，所以退下来有一点独处，跟主独处。那么耶稣仍在船上，主自始至终都在心中掌权。我们是同一艘船吗？我们是同一艘船吗？ 阿们吗？还是这里讲到另外一艘船呢？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，我们是一艘船还是你是另一艘船呢？没有把握吗？坐在这里的我们应该是同一艘船，是不是？还是你是别的船，你是跟耶稣的？那我们说你也是同伴，但是耶稣在一艘船上面，你这一艘船在前进的时候，别的船会跟着你，你惶恐的时候别人也会焦虑。你是一艘船，耶稣沉在里面，你在前进，你周围的这些人会因着你蒙恩，或因着你焦虑，那就看你这条船上面是不是让主掌权。阿们。如果连你都焦虑，都担心，都怕肺炎，那你旁边的人就更不用说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时间最蒙恩的时间，因为众人最不平安的时候是我们最蒙恩的时候。如果你这时候要大大传福音，有一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，到庙门口去，那个地方的人他们要平安，可是他们不知道神在哪里，所以他们会往那个地方去。如果你蛮有负担，灵魂的感动，你就去那个地方带着福音担当，就可以在庙门口发阿们，顺便告诉他们你拜的是没用的。如果你有福音的大能跟勇气的话，那当然你要怕，你不用怕被打，主会为你挡住的。阿们。可以邀我一起，如果你要到庙里去的话，我们是一艘船上面的，耶和华的原子，耶和华掌权，主的船是不可以有破洞的，船最怕破洞，一有破洞，水就慢慢渗进来，然后慢慢渗进来就慢慢沉下去，最后呢就满了水，就是那样。这一点比狂风暴雨更厉害，因为狂风暴雨你立刻感觉到有危险，你会立刻有一个本能的反应，会降反，会转舵，会开始摇水，会开始收绳子，会开始做其他事情，你会立刻面临的一种信仰上面的逼迫跟危险，你有本能性的回应。但是如果这一艘船是渐渐的有裂痕，那就是温水青蛙，你也不知不觉中就掉下去了。阿们。所以你的心就是这一艘船，有被保守住吗？有被守望住吗？有真理把你坚固住吗？还是东漏一点西漏一点，然后这艘船摇摇晃晃，像光阳中的一艘船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最后消失了，还是持续的在这茫茫大海中朝向永恒呢？阿们。我们是一艘船，同一艘船，同一个见证，同一个方向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追求并不是白费的，而是有永恒的见证。所以恳求大家想看看，我们的心有船的见证吗？承装住主跟真理吗？奔向永恒吗？圣徒们在一起就是教会的见证。阿们。跟隔壁说，我们在一起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每一颗石头跟一颗石头是可以叠在一起的。马可福音里面说，第13章，当主耶稣从圣殿出来的时候，门徒看着圣殿跟主说，哇，真是漂亮，这么宏伟的建筑，这么荣耀的圣殿，希律王用46年盖住的。主却说，将来在这一座圣城里面，一块石头也不能跟另外一颗石头叠在一起，全部都要拆毁。圣徒们在一起
就是石头跟石头可以连接起来，这叫做圣殿。
阿们。
而当主不在的时候，一颗一颗一颗的，只是看起来一颗石头，它没有连接，它不能连接的时候，它就不可能是荣耀的圣殿。所以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主荣耀的显现。我们也要跟圣徒们常常有一起，不管是邻里的交通、生活的看顾、爱心的扶持，圣徒们在一起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所以在危难中的时候，我们除了看不见的神以外，我们还需要看得见的肢体。阿们。我想应该没有人有信心大到说他只要神一个，应该也不会有这种圣徒，也没有这样的表达。圣经里面说我和我的家，当你爱主的时候，你侍奉耶和华，说你要爱他，你要爱他的家。所以这是一个圣徒连结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教会的时代。耶稣在床上面还有一群，另外一群会看着你的脚中一直前进的这条船，这些人也会并成一群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船的见证，就是教会的见证，就是耶和华的原子。请问各位，你的心有没有被干扰？有没有被掺杂？有没有？还是很纯净的属乎耶和华？不要被打岔了，也不要轻看圣徒们的聚集。有时候想一想，这艘船的见证真的一点裂痕，时间久了，然后水冒进来，渐渐的沉下去，也不知道。再强调一次，圣徒在一起极其宝贵，在邻里有交通，不要有破口进来，不要有掺杂进来。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点弟兄姊妹，我们各行各业中，不管你做什么工作，都为了荣耀神。阿们。你的工作是要荣耀神，所以不要只有短暂的看见一种利害关系，一种环境中神有没有给祝福。你不是看这个，你可以看这个，但你看这个之前要看更深的，神在这环境中有没有与你同行，带出他的喜乐、平安跟荣耀。而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一起侍奉、敬拜、交通，那种甘甜，那种美好。如果你跟圣徒们在一起，你会知道，你真的会知道，只有基督徒的交通是最甜美的。阿们。你跟你的朋友、跟你的老板，甚至跟你肉身的家人，里面如果不是主内的，里面是讲不通的。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，你很多话你的家人也不能够领会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是朝向永恒的。所以呢，圣徒们在一起要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有破口。用姊妹再强调一次，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要让世俗的东西打岔，这是耶和华的原则。阿们。如果我们工作有工作需要的，跟弟兄姊妹交通，然后结果交给神。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强调一次，圣徒之间不要彼此接待。阿们吗？你看那些需要，你有感动跟他摆上就好，有奉献箱写他名字丢进去，总会有人交给他，你不用太担心。不要有金钱借贷的关系，这是破口。我们的工作职场也不要有勉强的推销。阿们。你可以告知我是在卖车的，我是在卖房子的，我是卖某一个东西的，他知道的，他需要他给你订，他需要告诉你，你被动服务就好。阿们。不要做保，这三个不要，你要记在心里。你人生不管走到什么地步，不要借贷，不要做保，不要强迫推销。阿们吗？ 这是最基本的圣徒的心被保守在教会里面。
阿们，
我们都要学习。第37节，忽然起了暴风，
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
如果是忽然，就不可能你可以计划，你的计划赶不上属灵的变化。这一个事件主允许，
因为这是主说要渡到那边去的。
这一个事件主跟的，因为主要看门徒怎么样回应。白天他们听得到，晚上能不能用出来。所以主就容许狂风暴雨刹那之间进入你生命中。突然你工作停薪，这个词怎么说？这个留职停薪，
留职停薪啊，无薪假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放无薪假。
有，太多了。突然，或者突然生病了，或者突然生病了，突然某个细胞特别活跃，是不是？昨天有去看小蔡的婆婆吧，雅萍妈妈，也是忽然的。有时候人生真的没有办法去预算什么东西，完全无力。他的细节是这样子的：前天的早上5点多，他妈妈可能就发病了，有一点脑溢血，反应不过来。然后他的先生，霎那之间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打电话给他女儿，他女儿电话刚好坏掉。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其实这个前3个小时是黄金时刻，你如果错过这3个小时之后，后遗症会很大。然后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，而且就住在离山。你要送下来，你看这中间5点到送到医院，下午了1-2点，那已经过了大概6-7个小时。所以刚送进去的时候，因为已经错过黄金时期，然后照了 X 光片，这个面积还蛮大的。那谁晓得？我要不是怪谁疏忽什么，不是的。遇到任何情况，我们都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，或者来不及反应。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也感谢主，假设说呢，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是只会说一句，就是不清楚的一句话。那昨天可以说四句哈利路亚，阿们，可以说感谢谢谢。所以现在还在观察期，我们多祷告。然后谁想的，这就是一个意外啊，这是你生命中不可掌握的，谁知道呢？是不是在讲这个新冠肺炎？新冠吗？
新冠
状肺炎。你要知道现在还在变化，从14天变成4天，它变几天谁晓得。有些人我跟你讲，有些人的身体很强壮，可以跟病毒同存，但是他又不会发病，所以你不知道他是带病者。那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病，他不会发病，谁晓得。你人生中有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跟意外，但是有裂痕的茶叶蛋才有味道。阿们，跟隔壁说。我跟你说，不完整的东西看起来才有完整。阿们，神如果没有经历，给我们经历某些生命中的意外，我们一直一帆风顺的话，我们真的不太容易淡季。而且我们是习惯的人，是习惯的动物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读书的时候我就被淡了好几科，所以我的高中是当武装组的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高中当武装组，有吧？有同学吗？没有同学。那我跟你讲，有学弟，是不是？那感谢主。你知道
这些我后来发现我被当掉了，然后多浪费了两年，还是蛮有价值。因为那两年我虽然在外面混水摸鱼，也学了某些东西，也在社会上有一些历练，也对我将来的帮助增加了一些色彩。所以都是一体两面的，有意外有主的同在，主在你里面大过外面，特别是苦难跟意外。阿们。然后不管怎么样，靠着人的力量，搞得船要满了水，船要满了水，就在这最后一刻，人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要准备加想起耶稣，记得耶稣在哪里，不管他在哪里，你就把他叫醒。38节说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上帝你不顾吗？主有没有顾我们？主有没有顾我们？
有。
你生病的时候有没有顾你？
有。
你意外的时候有没有顾你？
有。
你愁苦的时候有没有顾你？
有。
他都有，那你有什么担心？那你可以跟主说你不顾吗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不管可不可以，门徒总是这么跟主说话，是不是？就像我的孩子有时候说，爸爸你不顾吗？我说那你不顾，把你养得跟我一样白白胖胖有不顾吗？把你养得健健康康有不顾吗？你一下嗨的时候听到你的嗨声，我还是过来帮你处理一些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但有时候我怎么可能按着你的剧本来带呢？因为你的剧本是要滑手机滑到天亮，我怎么可能顺着你呢？是不是？如果你的剧本是要乱七八糟过，我怎么可能顺着你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的步伐跟你的想法是有距离的。但是你要相信，每一个父母亲本能都会顾他的儿女，神比父母亲的心更大。你就是他所爱的，他必然顾你。就算你误会他，对他埋怨说你不顾吗，神也不会因为你埋怨他，他就不顾你。阿们。他用君子之心度我们的小人之腹。所以当门徒埋怨的时候，你不顾吗？主不是不顾，而是主在顾你的时候，你明白过来吗？你能够理解主怎么顾你的吗？如果按着你现在的生活模式跟想要的模式，你想看看你会更成长吗？可能几率更低。本来3月份文轩他有一个工作机会，其实他7月要出国了，而那个工作机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待遇，就是到医院当那个西班牙的翻译，然后时薪还蛮好的，一天8个小时，有2000多块，然后算一算，这样排台排台排台排到他7月出国，他大概可以赚到自己的生活费跟机票费。当时候交通说多么喜乐啊，我比他更喜乐，这样子他就不用花我的钱。然后刹那之间风云变色，新冠状病毒侵蚀全球，人家要来医院的这个实习就中断，现在变得遥遥无期。没有了，他如果正常排班一个月还可以排到5万多块，现在一块都没有。还在跟我说，爸爸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工作没了。我说这是你的好消息，不是我的好消息。不过想一想，都是好消息，因为谁晓得？谁晓得？当你到医院去的时候，谁晓得会发生什么事？是不是？所以神顾我们，不管你的软弱或刚强，主都顾我们。阿们。那么主顾的方式呢，很简单，主顾的方式就是睡觉。有什么这个顾法好不好？很酷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什么时候你可以放心睡觉，爸爸妈妈，如果你在家里，孩子在家里，你可以放心睡觉吗？可以吗？如果你的孩子只有1岁，你可以放心睡觉吗？
你的孩子一岁还可以，一岁而已，还可以睡三个小时，这样子哦。你的孩子三个月，你能睡三个小时吗？不可能吧？一下就嗨了，要包尿布啊，换尿布，要喂牛奶啊，是不是？小孩子说话的声音就是哭而已啊，你能够好好睡吗？主能够好好睡，因为主知道门徒的情况。阿们。所以主愿意好好睡，也可以好好睡。你的孩子，你能够在家里好好睡，表示你对你的孩子是有把握的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怎么好好睡？阿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够好好睡吗？在急难中你能好好睡吗？主好好睡觉很好，我跟你讲，若主醒了，狂风暴雨不会来，主就在这里来有什么用？还没进来就被主斥退了。主如果没有睡觉，门徒们的景况也写不出来。所以主好好睡觉真的是好，除了他白天很忙以外，晚上好睡觉，而且在睡觉的时候，门徒们的景况会因着环境而做出回应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环境的动物哦。我们是根据环境来做出回应，还是根据主的话做出回应？确定吗？确定吗？你根据主的话做回应吗？还是根据环境呢？如果你已经三个月没工作了，现在有个工作机会进来，但是组织不能聚会，你会根据这个工作牺牲聚会，还是保守聚会，选择工作的选择不要工作呢？话不要讲太快了，你是在安慰我吗？你的根据是神的话，你看中的是什么，你就会根据什么。如果神的话在你里面保守你的心，你看中圣主的交通，看中聚会，你就会把这个工作可能推迟掉，是不是？但是当你来问我的时候，就是呢，圣经里面教导所有侍奉人员不可以替人家做决定，阿们。所以我不能替你做决定，好不好？所以如果你来问我是要我替你做决定，那你误会了哦。我只能告诉你神的原则，圣经的原则，跟你心里的状态，你要寻求后自己做决定嘛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很多人来问，其实他心中已经有答案了，他只是要来请你压一百个赞而已，听懂吗？所以我们不能替你压一百个赞，只能告诉你你的心倾向何处呢？阿们。所以在这里说，耶稣睡觉真好，耶稣的顾法真好，睡觉看起来没有在顾，而且到什么地步呢？门徒们说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这是非常的时刻。但是如果你连命都没了，这跟主呼召你让你没命配不起来。主不会给门徒们，给这些跟随他的人走到一个地步连命都没了，主会在最适当的时刻恩典的时候进来，然后把你里面显露之后再给你重新的充满。阿们。所以主有他的顾法，但是要把你带到另一个尽头才有另一个开头。那么耶稣醒了，三十九节，醒了，斥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平静了。主怎么解决问题了呢？主向着问题宣告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阿们。主的话总是有能力，而且主是用他的话来改变环境，不是用环境来改变他的话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能力，或者为什么没有能力的界限。想看看，你是在神的话里面面对环境的挑战，还是用环境来改变神的话呢？听得懂吗？这点我想我们可以慢慢的体会跟学习。他的话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当他的话这么说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回应的话， 你就被保守住了。但是如果你信心软弱，真理存不住，可能就改了神的话。然后当主耶稣斥责风和海之后，平静的主转过台看着门徒，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你的信心根据什么呢？你看见什么呢？你的根据在哪里呢？你可以有信心，但请记住，你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建造在基督里。阿们。你不能突然之间变得很有信心的，这样的情况其实叫人很安心，而是你的信心是一步一脚印的，从小细节体会神、经历神，到慢慢的熟悉的主，到慢慢可以交托出去，到慢慢的知道主掌权一切，到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心不管狂风暴雨总是安息在主里面，它是一步又一步的被建立起来的。而主转过来跟他说，为什么胆怯呢？因为他们失去了信心。神的话白天撒种的道没有真的跟他们心连在一起，所以失去了神的话，他们就落在紧张、焦虑、害怕、恐惧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主这个时候不是先把他们收起，先回头看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想看看，如果我们在这条船上面，我们会不会胆怯？会不会？会吧。是不是昨天有一个姊妹说她要去看某个人，要 到医院去，还特别打电话来叫我为她祷告，说现在要到医院去要特别有信心，不是戴口罩的问题，因为第一线尽量不要去，最好不要去。当然我们没那么小气，我们还是为她祝福。但是我就问她说，你为什么担心呢？是不是你为什么担心？而且在台湾目前状况是控制住的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阿们。你要想哦，十几例比你中热都还困难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太担心。但是我没有怪他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你为什么担心，你为什么胆怯呢？到底原因就在哪里？如果你信神跟你同在，你信神说的话，你信他是又真又活，他有能力，你就做你该做的，按着你的感动尽上本分。你要去医院看人就感谢主啊。阿们吗？当然我话说回来，如果你有你信心不够软弱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去哦。我先跟你讲，因为你信心软弱，你的体质不好，你重病的机会比较高，是不是？所以先想看看为什么胆怯呢？什么事情叫我们胆怯？前天我还跟姊妹说，上次我有去短宣的时候提到的，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去那个麻风村，然后我小明哥、小飞跟观众那一批是四个，然后我们去麻风村的路上，本来都说好的，那我说我们感谢主去，而且不用担心，因为人家麻风村那边也有卫生上面的一些措施，不用担心的，因为麻风病是不是传给人的。然后昨天那个小飞才跟我讲说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要去，那个麻风病我们不要去的，那个小明到后面一直祷告。我说祷告什么？祷告能不能改变行程。我说主实在是替你们祷告，我们去的路上不是掉了一颗大石头吗？很大的石头，不是一般的石头，是把整个山路的石头全部挡住了。你也知道中国当局这种效率是没有的，石头掉下来可以给你放一个礼拜，不会有人来清的。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祷告石头掉下来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反正就是去不了了。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神，因为他说总是觉得哪个地方怪怪的，但是我想也有神的美意。
阿们。
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吗？如果神感动你去，你就要有去的信心，你不用怕。阿们。
然后他们第四十一节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他的。”风和海主一句话，他们也不像。
你生命中起风浪的，你要来到主面前，让主的一句话来释放。阿们。如果你家里有愁苦的，放无心假的，身体有病痛的，小孩子不听话的，牧师不讨人死的，还是哪个问题出现的，都可能是一个风和海正在你心中起风浪、啊、然后你来到主面前，主啊，平静风和海，用你的话来释放。阿们。
风还听主的，
万事万物为神的儿女来效力，希望神的话也为我们效力。我们来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要赞美你，
你容许风和海吹进我们生命中，好使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软弱，也让我们看见你到底是谁。主，只有你可以平静风浪，当你的话显明的时候，万物都要降服下来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心也很平静的与你同行，不论你是睡觉或者醒的，我们都知道有你更深的旨意跟带领。愿你在环境中，我们就看见你奇妙的作为。保守圣徒们，这个礼拜我们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，与你同行，风和海都在你手中为我们效力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好，我们来看家里的消息。